秋，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证券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券网2009年4月22号到4月28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修炼笔记，速写修炼事，交流促精进。作者田真。一位同修叔叔因为深受同修文章的启发，所以近来也开始尝试自己写文章证实大法，主要是想写一写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常人得到大法救度，同修得法修炼的经历，包括他的妻子同修，我叫他阿姨，姐妹四个的修炼故事。阿姨也觉得是好事，因为看到叔叔修炼状态比以前好多了，在写文章的过程中又能进一步提高，但是唯独对他写他们四姐妹，尤其是他本人修炼经历的想法不大认可。好不容易写了两篇，却又停下来了。有一天和阿姨一起做真相资料的时候，我说起大叔写文章的事来，请阿姨转告他不要轻易放弃，而且他们四姐妹的修炼故事最好按照得法时间先后顺序写，这样比按照他们年龄大小顺序写更好。阿姨却像是撂下一块金饰似的说不写了，也不让他写了。本来我就不赞成他写我们姐妹的事，又没像别的同修一样做得轰轰烈烈，还是不写了吧。听得出来他的意思是师父不让他写了，所以他就停笔了。我当时觉得有点奇怪，写修炼文章是好事啊，师父怎么会不让他写呢？只是因为正忙着做资料，所以也就没多想，没有往深处悟一悟。不久前看到同修建议我们更多人向大法弟子的网站投稿的文章，有些感触，再次考虑写作的事，不免就又想起叔叔写文章的过程和阿姨的看法。我想师尊是绝对不会显化任何一位大法弟子让他放弃写修炼文章的，因为写修炼文章本身对作者本人和读者同修而言都是大好事，有利于个体和整体提高，这么好的事师父怎么会不让做呢？其实这位同修大叔之所以刚开始写作不久就停了下来，主要是因为他的状态还需要进一步提高，阻止他写作的是旧势力。事实上他们很长时间以来都在阻碍他学法，不让他精进，再加上从未有过写作经验，困难和阻力比较大，投过的稿子没见登出来，因此继续写作的信心和劲头就不足了。那为什么阿姨认为是师父点化他不让他写了呢？我觉得恐怕是他的某种观念使他得出了这样一个不恰当的结论。大法弟子写修炼文章，这对修炼来讲的确是好事，而且是我们应该做的，这该是认识我们的写作问题的前提吧。有的同修状态很正，三件事做得非常好，不过由于对自己要求很高，认为自己做得还不够好，所以不好意思把自己的修炼事写出来和同修们交流。刚才提到的同修阿姨就属于这种情况。也有同修觉得作为大法弟子要严格要求自己，不可张扬，所以也就不想写文章流露自己。其实作为人间最后这场大戏的主角， 每一位大法弟子的修炼道路和证悟法理的过程都是超长的，都可以写成一部厚厚的大书，都是值得交流的。而且我们所做的很多救度众生的看似平常的事情，在高层空间都是轰轰烈烈的。作为在这个空间修炼的人，都有做得好的和不够好的方面，好的也就是符合大法要求的方面，可以拿出来证实法，同修之间相互激励借鉴；不够好的方面，甚至于教训和跟头，会使同修引以为戒，避免同样的不足。所以只要积点做法上，通过文章进行交流，对作者和读者同修都是有益的。文章中写了自己，并不意味着张扬，关键是自己的心态。因为觉得自己修得还不够好，或者愿意保持低调，而不想把自己的修炼情况写出来，在旁人看来是很谦虚的。当然，倒不是刻意的表现谦虚，而是处于这样一种心理状态。不过要是站在为整体着想的角度上看这个问题，想法肯定就不一样了。人把谦虚奉为美德，那是人所应有的一种品质，谦和、内敛、中庸，但那毕竟是人的理。我们有更高的理来要求自己，是远远超越这一切的，因为我们是大法中的例子，不是常人。我们的状态应该是慈悲的，是为整体、为众生着想的，也只有在这种状态下，才不会被人的理所束缚，才会有正见。所以虽到根本上，那种谦虚其实并不能达到大法所要求于我们的无私无我的境界，因为这个观念的基点在自己这儿，而没有把整体交流提高放在考虑问题的第一位。就是说有所保留了，不自觉的有所保留。一个无私无我的神会有所保留吗？肯定不会，他是为整体着想的。如果有必要，会无条件的把能够拿出来的全部呈现出来。当然不可能是不愿意为整体着想，而是因为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修炼过程和心得会对别的同修有所启发，所以并不是故意封闭自己，实际上是不知不觉中被仍然残存的人的观念给障碍住了。这种观念也的确是很难察觉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要是站在整体提高的基点上考虑，大法赋予的智慧就会使自己意识到这一点，从而摆脱那种有所保留的观念。我发现周围的同修大都没有写作的习惯，很少想过要自己动笔写修炼体会，想到了也觉得有难度，心里打怵。也有尝试写作的，投稿两次之后发现没有发表，便打退堂鼓，放弃继续写作的想法。其实也不用把这事看得太难，这样也会被人的观念障碍住。我从同修叔叔那里还真是看到了初试写作的难度，他原来既没有写作经验，又没有电脑文字处理技能，所以开始写东西的时候，完全是写作和电脑两方面同时从零做起。题目居中显示，另起一段，哪个键对应什么标点符号，这类文字处理细节都得现学，一不小心操作不当，背叛真力气打出来的一段文字冷不丁消失了。文章大框架常常需要大修，语句要改得顺畅都不容易，改完之后他笑说都看不出是他写的了。但是经历了这么多困难之后，他确实在写作过程当中得到了提高。有一段时间他在和别人应酬吃饭的时候，都忍不住构思要写的内容。他已经退休了，时间很充裕， 完全有条件在做三件事的间隙坐下来写点文章，马上就达到发表的水平也不大现实。不过如果能做好三件事并且坚持写作，慢慢的也会达到的这个水平。何况大法弟子的文章不是常人的文章，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和修饰，关键在于其修炼的内涵。所以只要精进到了，要写出值得交流的文章也并不难。在发表文章和同修们一起交流共同提高之前，先通过写文章来提高自己，不是也很好吗？还有另外一种快速实现写作的方法，如果有修炼经历或者体悟，希望尽快发表与同修交流，但是自己又不好驾驭，可以口述给写作能力较高的同修，请他们写出来，这倒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式，不至于因为写作的能力问题而延误交流。也有同修担心发表了自己的交流文章，说不定会勾起自己的欢喜心、显示心，因为这个而消极对待发表涉及自身的文章，好像是有点因噎废食的感觉，这也是一种怕心吧，一种害怕产生执着心的执着，也是要修掉的。假设真的因为文章起了什么心，那不正好是去执着心进一步成熟提高的机会吗？为了避免产生欢喜心，我曾这样告诫过自己，你的写作能力和智慧是大法赋予的，是为了此时证实大法而用的。如果把这点能力当成了显示自己的资本，那还像个大法弟子吗？显示自己，那不就是想证实自己吗？你的生命都是大法造就的，还有什么好证实自己的？那不是未知的吗？当初定下来要以这种方式证实大法，在大法弟子的整体中扮演这样的角色，发挥这样的作用，现在做好了，那是分内的事，做不好却是不应该的，是入末使命。所以虽然文章从我这里写了出来，我却感觉好像是别人写的，只是对其来源和成文过程比较熟悉而已，有时候也感到高兴，倒不是因为自己怎么样了，而是因为看到写过的文章的确实有的同修受到了某些启发，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应有的正面作用。但是我知道自己这个微小的例子在整体提高当中的作用其实还没有做到位，所以要抓紧有限的时间弥补不足，不能强求我们人人都写修炼文章，因为每个人的情况和条件都不一样，有的同修的确很忙，挤不出时间写文章，不过也可能有的情况下是平衡不好时间，或者因为无关紧要的事情而耽误了写作的时间，我有时候就处于这种状态，这是必须要改变的。其实大法网站上一直有同修许多宝贵的修炼文章不断出现，单从明慧网来看，明慧编辑部2009年4月19日的十周年将临之际，明慧编辑部答读者问显示，明慧网主办的大陆网上法会收稿量统计，2004年首届到2007年第四届，每年收稿量在2200篇至2600篇之间，2008年第五届收到投稿约11000篇。十年来明慧网发表的各类修炼交流文章近40000篇，不成篇发表的简讯式交流除外，投稿数量的增长速度是惊人的。其实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我们整体的层次有了巨大的提高，会有更多的同修写出更多更好的文章，无论是自己写还是请别的同修执笔，都会使我们的修炼交流平台 更为丰富，同修之间的交流也会更广泛、更深入，也就更有利于证实大法和整体提高。
对正法进程中需要形成整体的一点体悟，作者玉琼。通过近一段时间我们地区在整体上存在的不正确状态，使我对整体有了如下的认识：正法进程中需要形成整体，正法修炼不是个人修炼，它凸显了整体的重要。进程中就是要我们整体提高，把个人修炼融入到整体当中。多少年了，哪个地区的状态好，不都是整体状态比较好吗？正法既然有进程的出现，那就是要我们形成整体。邪恶为什么间隔同修，就是怕我们形成整体。只要我们形成了整体，就能跟上正法的进程，就是在大法中。由于任何原因而脱离整体，或与同修间形成了矛盾和间隔，说白了，在那一刻其实我们是不在法上的，是与整体正法进程的要求相违背的。在这种情况下去做事是有漏的，邪恶就会抓住借口，从而更大范围间隔同修，让同修之间、协调人之间出现间隔，让我们做的很多事情出现问题。一些没有跟上正法进程的同修，没有向内找的同修，因此就会埋怨同修，不积极参与正法讲真相和营救同修之事。想一想，这不是因为外界的原因，而是我们同修之间的间隔。正因为如此，执着心就藏得更隐蔽，破坏性也越大。反过来想一想，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与宇宙法理隐界了，宇宙的选择也就是正法进程要求我们形成整体，而我们没有形成整体，就是没有与宇宙的选择相和谐，是我们自己的原因。既然是自己的原因，那么埋怨同修不积极参与正法之事，不就是错上加错，与宇宙的要求越走越远吗？当正法进程走到现在，邪恶因素被大量消除的时候，所谓的破坏性检验已经很少了。那么处于穷途末路的旧势力为了自保，开始变换着方式，由明转暗，利用同修间的间隔，达到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目的。近期很多地方都出现了类似情况，同修之间协调配合上经常出现问题。即使我们在做着助师正法的事，邪恶也会抓住我们的执着心进行破坏。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吗？其实一切事情都是因为自己的原因，无条件的向内找，我们会发现真的一切都是自己的原因。抱怨同修不理解，抱怨资料不及时，抱怨协调人协调不到位，发挥不了作用，我们抱怨这抱怨那，难道抱怨同修就会互相理解吗？那不是会更大的增加你与同修的间隔吗？难道抱怨协调人他就可以做好吗？我们就可以带着抱怨去圆满吗？静下心来看看，这种思维是不是很可笑，但却真实的发生在我们之中。不要去看他人的问题，他人的问题有师父在管，他自己也会修好，又何必执着着不放呢？非要叫别人顺着自己的意思去做，心里才舒服，其实是在掩盖自己应该修去的心。问题恰恰是自己而不是别人。真正静下心来看看自己，从自己的一丝一念做起，主动跟上正法的整体进程。资料没有送来，那我们就自己去找资料。协调人之间意见不统一，那就放弃自己的观点，去圆融同修的意见，虽然可能你的办法更有效。不要去抱怨，任何事情都有它的因果关系，我们注重过程而不看重结果。我们在正法修炼过程中给世人讲清了真相，使更多的众生得到了救度， 有怕心的同修敢于走出来了，整体得到了提高升华，那不就是收获吗？也不要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协调人身上，遇到的每个问题都有我们自己要修去的执着，为什么是他人的责任呢？遇到的问题就是自己的责任，一方面协调人也是修炼中的人，某些问题暂时没提高上来，因此我们就不配合了吗？就把责任都归到他身上了吗？我们是为谁而修，为谁而存在呢？另一方面，协调人协调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真正的为整体考虑去全力配合了吗？还是表面配合，背后说闲话，做事出现了问题又把责任归到协调人身上，这对吗？这不就是变着法儿的在推脱自己的责任吗？找了一万遍就是不找自己。修炼好多年，同学们一直在切磋什么叫修炼，个人认为修炼就是无条件的向内找，一定是无条件的，不带任何理由的，即使是法上的事也不例外。其实静下心来看看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和近几年师父讲法，一切都会明白的。另外说一说关于营救同修的事，近来我们地区连续出现了多起同修被非法绑架判刑的事，正法都到了现在了，为什么还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师父早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中就以慈悲告诫过我们，被迫害严重的地区，被破坏的严重的地方，那你的学员真的应该想想到底怎么回事。在营救同修过程中，一方面需要被迫害的同修靠自己的正念心态纯正彻底否定旧事宜的安排，另一方面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形成整体了吗？我们其他的同修在做事过程中心态纯正吗？是在做表面应付的工作，应付本身就是变异的观念，还是消极懈怠了，还是互相找责任？谁都有责任，让你碰到了就是你的责任。有的认为出现邪恶绑架同修的事，主要是被迫害同修自己有漏造成的。我们大家静下心来仔细想一想，遇到这些问题，我们真的向内找了吗？邪恶迫害同修的借口是因为你有漏我们才迫害你，如果我们也认为是同修有了漏才被邪恶破坏，这种认识不是和他们想到一块儿去了吗？不是等于承认邪恶迫害同修是有理由的了吗？常人做错了事，我们都会慈悲对待，同修做了同样的错事，我们为什么就受不了了呢？同修在某些问题上有执着的时候，他也是修炼中的人，抓住同修的执着不放，是否也是在掩盖自己的执着呢？被迫害的同修，他是不是师父的弟子？他是不是我们的同修？答案是肯定的，是，那就应该去营救。一个正的因素存在，就是对邪恶的抑制与制息，何况一个大法弟子将要除尽多少邪恶，救度多少众生。往大了想，我们没有尽力去营救，对那些等待真相和救度的众生，不是也在犯罪吗？在营救同修过程中，短时间做好不难，难的是长期坚持做好。在长时间同修营救不出来的时候，想想我们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形成整体了吗？我们在一直尽全力吗？在发正念的时候，是一如既往的保持营救同修的强大的正念，还是很不情愿的应付或干脆不发了？神看什么？神就看这时候我们每个人的心态，看你在这种情况下是怎么对待的。什么叫金刚不动？那是永恒的状态，不会因为时间和情况的变化而更改，邪恶不除，正念不止。以上是个人的一点体悟，与同修交流切磋，请慈悲指正。
一个被色魔吞噬了的生命，作者万古元。他走了，带着对色魔的无奈与偏执，带着对同修与家人的悔恨与自责， 带着无限的惆怅与哀愁，带着对旧势力与邪党的怨恨与恐惧。他是属蛇的，50多岁，前几天见到他时把我吓了一跳，蜡黄的脸没有一点血色，一双无神而呆滞的眼睛深深地潜在眼窝里，干瘦的身躯缩成了一具骷髅。我的心里不由得升起一股悲哀与酸楚，不知是慈悲还是怜悯，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变成了这么个鬼样子。认识他是几年前的事了，一个看起来是挺偶然的机会，他的妻子同修带我到家里认认门，顺便切磋一些修炼的事情。他们两口子都是修炼大法的，但有时为了一些家庭中鸡毛蒜皮的琐事，或者是对修炼中出现的矛盾，或者是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夫妻俩吵得不可开交。他经常声言厉色地对妻子同修说的一句话是，你修你的，我修我的，咱俩谁也别管谁。他的妻子同修给我介绍说，他自从劳教所出来后，脾气变得非常暴躁，动不动就发火，平常沉默寡言，家里的事啥也不干，精神经常恍恍惚惚的。因为这过程中究竟发生了哪些事，我没有太多的了解，所以也就不便多说些什么，只是劝了劝他们多向内找，多找自己的漏洞与不足。一晃就是几年的时间，这次见到他们是别的同修把我叫去的。他的妻子同修说，他近日状态非常不好，经常呕血，有时甚至昏死过去，把一些熟悉的同修招呼来帮他发发正念，清理清理身体。一位同修先单独给我介绍了他的一些情况，说前些日子他的妻子同修发现他偷看黄色录影，但说他就发火，死也不认账。我先从一个修炼人的角度谈了谈对修去色欲之心的认识。我自己刚一开始修炼的时候，那个色魔就干扰得非常厉害，当时就觉得只要是异性就有好感，就让你盯着去看，你要顺着这个心思去想，他就让你想入非非，那颗邪恶而躁动的心就再也收不住了。我是修大法的，不能让色欲之心毁了我，只要那个色心一出来，我就按照师父说的加强自己的主意识。那个色心不是自己，它是业力，它是魔，我就下狠心排除它，消灭它。如果还不起作用，我就反复背师父的某一段法，这样一念带万念，心里就越来越纯净了。在与同修切磋的时候，我还要给同修们铺路铺路自己那颗肮脏的心，或者写文章曝光它，我就看到那个色魔在一点点的化掉。随后我又对着他说，有执着不怕，就怕认识不到他，或者是掩盖他，放纵他，那么使他有了滋生成长的土壤，他就越来越强大，他就控制你，他就祸害你，直到把你拖垮，甚至把你拖走。被色魔毁掉的修炼人太多了，修大法是万古不遇的事情，怎么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被色魔毁了自己呢？你想想这值得吗？这时他再也忍不住了，哽咽着对大家说，我看黄色录影时间已经很长了，自从我被抓到劳教所后，那些警察和犯人们先是狠命地打我，我实在承受不住就屈服了他们，写了保证书，后来他们就让我看黄色的书，给我讲一些淫秽的事，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堕落，开始寻求刺激，出来之后认为自己已经成了这个样子，就破罐子破摔，经常出去买些黄色的录影回来偷偷的看，但是我又放不下大法，又想修，就气愤地把光盘毁掉，发誓再也不看了。可是时间长了，就又按耐不住寂寞与引诱，跑到街上把带有更刺激性的光盘买回来，就这样反反复复，一直到现在。我悔悟得太晚了， 真对不住师父，对不住大家。听了他的话，大家都愕然，邪恶简直太坏了，他就顺着你的执着与漏洞下死手。是呀，他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悔悟的时间太迟了，他走了旧势力给安排的绝路，那个邪恶的党用色欲的利剑把他的命给割走了，他匆匆的走了，走的是那样的茫然与不知所措。快点醒悟过来吧，那些还执迷于色欲但又不愿放弃大法的人们，慈悲的师父还等着我们赶快回来，盼望着大家快点修上去。我们一定要清楚大法的慈悲与威严同在。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